中国这个几千年文化呢，是很有道理的，不是中国人不知道，好像软坐很舒服的，舒服在一时，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没好处。那么由此可知，中国人对于养生之道啊，比外国人懂得多。比外国人的高明的多，这是中国文化的好处。那么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这个时节是久的，叫老参，叫老同修啊。近的是初学的，不管你是老参还是初学。要念念不舍，这个念念不舍就是不间断，这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是名镇定之业。这个镇定就是念佛三昧，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我们是修这个顺彼佛愿故，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愿望，设法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这随顺佛愿。这是正的，正中之正，这正中之正。若以礼诵等呢，即名住业也。前面说讲三业，看此地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三业当中持名念佛是正中正。这意业里面的观想，身业里面的礼拜，虽然专想一正二报庄严，专礼阿弥陀佛，这叫住业，以这个为住业，是持名，一心持名是正中之正。善导大师，这在《观无量寿经》上品上僧章里面讲的，念佛许许多多方法里面，特别着重在持名。可见的持名确确实实是一切诸佛菩萨所提倡的，除此正住二行以外，自于诸善习名杂行，除了这个正住，这个正住啊是专修的所以前面讲这个住呢，都是在正行里头，是正里面开出来的正中之正，正中之住。那么这个正住之外，其余诸善，这个住善是讲三福九品，前面我们读到过，三福九品属于善善， 这个叫杂心啊，这也是作修。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符合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要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地方所讲的确确实实啊，因为身与意三业专注西方世界一真二中庄严，这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修法啊，这叫无间啊，无间就是相继。若行后杂行，这个后面讲的是杂行，三福、九品等等，即心常间断。啊，三福里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在后面又讲到身心因果读诵大乘，那确实把念佛啊断掉了。虽可回向得生，啊，因为这都是净土经上所说的，啊，凡是这一类的，都叫做杂行。这个杂行啊，也是属于助修。正住双修啊，总而言之是以念佛为正，是以三业专注一正两种庄严为正啊。除这个之外，经论上教给我们一切修学方法都是属于杂行，都是属于助行。像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说的，都是属于杂行啊。那么那些杂行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啊。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转不起来呀，真正装得起来那都不要了。你注意想想看，你这个身与意念念不间断，通通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你怎么会有故事呢？什么故事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戒律就不要了啊！不是说不要，你的戒律圆满了，还用到这一条一条修吗？啊，正是因为我们会间断，会大妄想，就专不了，就专不了啊，那个助行就重要了，啊，非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慢慢扶助我们到正行里面去，啊，所以助什么？助我们正修啊，助我们向正而已。三福九品跟无量寿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诲啊，它不是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啊。那其他经典那个杂修的话，那就很难往生了啊。所以这是说，这是用心常间断啊，虽可回向得生呢，众名杂俗之心也。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清楚。后面总结，故名身心。啊，身心呢就讲到此地。再看下面， 三句，解释回向发愿心，身心完全属于自力，就是至诚心的自受用，自力自受用。回向发愿心的是至诚心利益众生的受用，我们讲他受用啊，怎样待人啊，处事解惑啊，这是回向发愿心。因回向发愿心者，过去以及今生身口意业所修是处世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所修是处世善根，以此自他所修善根习戒真实身心心中回向愿生彼国，故名回向发愿心也。这一小节里面的内容包含的是无尽的深广，我们要细心体会，认真的学习。过去是指过去生中，今生是指这一生，这是一个解释。第二种说法呢，都是说现实啊，过去是昨天以前的，这是我们过去；今生呢，是今天所造作的，这也是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个说法呢？两个意思通通具足。身口意业，我们所造作的这个造作的恶业呢，当然不能求往生。西方世界是纯善无恶，那怎么能往生得了呢？我们过去现在所修的世间法的善根，除世间法的善根，世间法的善根，简单的说，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这是世间法的善根。我们学佛的老同学长时间接受佛法的熏陶，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个因果循环的现象。怎么说因果循环呢？因里头有果，果里头又有因，所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总括十法界都离不开因果。善因必定得善果，恶因 一定有恶报。古德常说，不是不报，说时辰未到。为什么呢？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个缘。所以时辰未到，他还没有遇到缘，遇到缘，果报就现前了。你造作的善因还没有得善报，是你善缘没有。遇到善缘，这个善报、果报就现前了。你造作罪业还没有得恶报，你的缘也没成熟。遇到缘呢，必定得果报。所以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而且因果通三世，这一生没有报，可能报在来生；来生没有报，一定报在后生。菩萨对于这些事情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所以经上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那为什么害怕畏惧？众生说果报现前来害怕，那害怕也没用处，怕也不行，还是要受。菩萨不怕果，怕因。因此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他小心谨慎。他晓得我造作将来一定要受，这是宇宙之间的真理。你要问这十法界怎么来的，就是因果循环变现出来的。那么由此可知，修善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一切恶业是我们决定不应当去做的。不应当去做，为什么去做呢？叫迷惑颠倒。他要不迷惑不颠倒，他怎么会去造恶业？众生特别是在六道，在六道里面很可怜的，六道里的觉悟很困难的，这个迷惑是一世比一世迷得重。不可能我这一世迷惑来生就不迷惑了，没这个道理。一世比一世迷得重，那么造业呢？一世比一世造得重，往下堕落也是一世比一世往下堕落。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难了啊！太难太难了。我们想到这个事实真相，对于诸佛菩萨的教诲之恩，心里才会动心呢。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我们试想一想，这一生当中，如果遇不到佛法的开导，我们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恶念恶行必然是继续不断在增长，后来的苦报 就可怕。遇到佛法，长时间的熏习，逐渐逐渐明白了，逐渐逐渐的接受了，这才肯改过自新，才肯断恶修善，才肯舍弃自我，去帮助一切众生，逐渐逐渐明了这个事实了，知道利害得失，知道什么叫善恶，那么一切善法当中最善的是帮助别人觉悟，没有比这个更善。帮助别人觉悟事实的真相，事出世间的善根都不外于此，而出世间的第一善根就是专修专弘往生的法门，这是出世间第一善根啊。即随喜他一切凡身，前面所讲是自己所修事出世间的善根，除了自己修的，我们还随喜天人声闻缘觉菩萨们的善根，身口意业所修的事出世间善根。圣人所修的世间善根呢，就是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种种的善巧方便，这是世间善根。出世间这些圣者们，他们自己勤修无上菩提，是他们所修出世间的善根。以此自他所修善根，自己所修的随喜别人所修的，借喜真实信心中。这个回向最重要的是心，你是真心实心深信不疑，回向给谁呢？回向愿生彼国。我们过去是所修的，今生所修的，随喜别人所修的，我一切都不求。不求什么呢？不求世间的福报，不求来生人天的福报，不求聪明智慧，这个也不要求，只求来生往生西方世界， 啊，你求别的就打斜叉了，你心就不转了。啊，智慧德能通通不求。啊，你的心才转了，念才移。心专念移，必定往生。修行到这个境界，这叫真正有功夫，真正有道理了。你要想帮助这个家里面过去的家亲眷属，帮助冤亲债主，只要你心里动个念头就行了。我们看谭旭法师的自传《隐尘回忆录》，里面有一段故事，这都是真的。谭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个中药铺。啊，有一天，这是中午，啊，他给一个姓刘的，都是在这个中药铺里面。这个刘先生呢，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个刘先生是读了研究的，啊，念了好几年，念得心地很沉。啊，他在打瞌睡的时候，这个境界现前了。啊，看到两个人呢，到药铺来找他。啊，他是在梦中，啊，他一见到这两个人呢，是他两个冤家债主。他心里很清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这不是鬼来了吗？说这家找我是找麻烦来的，那就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态度呢，并没有恶意。啊，走到面前，他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你超度的。”他听这个话呢，心就安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哦，来叫我找我超度，啊，替他超度。他就问他：“说那我要怎么样给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那可以，我答应。”他看到两个鬼啊，就要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啊，这是点头同意呀，就超度了。那么这两个鬼走了以后啊，后面又来了两个人。啊，一个呢是他死去的太太，还有一个死去的小孩。啊，这两个人来了之后啊，走到面前也是求超度的，他也是点头答应。这两个也都升天了。那一段经文是他的题目叫《八载寒窗多泪眼》。啊，八年的功夫，念的心很专很沉呐，啊。你看冤家债主这些亲属鬼魂来找超度。不必做佛事，不必诵经搞那么的，只要你点头就行了。他真有这个道行啊，他有这个功力啊。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的，这个仪式做得再好看，也没用处。对于这些冤家债主 是毫无帮助啊。所以这个真实深信心中啊，这一句是关键的字眼。又回向法院愿生者啊，这个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做得生相。这一句话很要紧啊，很重要啊，必须，这个语气斩钉断铁，非常肯定，让我们没有一丝毫的犹豫啊，就是你决定要这么做法，要真实心中回向，也就是真心的求生净土，而且有真实的信心的自己决定得生净土，要有这个样的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望，没有一丝毫怀疑。此心深信犹若金刚，这个下面是比喻啊，信心之坚定呢，就像金刚一样，这个金刚是用作比喻的。古时候金属里面最坚固的是金刚，金刚能坏一切这个兵器，一切这个器皿就不能够破坏金刚，所以用它来比喻坚固的意思，叫坚固的信心，不为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同样是学佛的人，大家所修学的宗派不相同，所依据的经论方法不相同，如果是一个真修实学的人，他不会有意见啊，遇到不同法门他也很恭敬啊，也不会有意见，他对人赞叹，对自己谦虚啊，怕的是什么？那半通不通的人，自己执着自己是胜过别人啊。如果修行小有一点功夫，那更不得了了啊！小有一点功夫，小有一点成就。更是增长功高我慢，于是乎就产生意见啊，易学不但是与自己所宗的经典法门不相同，甚至跟诸佛菩萨所说的原理原则也相违背啊，所以是知见不圆啊。戒行偏漏，那么这些人他或者是言语， 或者是种种方法来阻扰你。希望你舍弃你所修学的方法去跟他学去。这就是来破坏动乱你的信心，破坏你的修学。如果你没有坚定的信心，在目前这个社会，我们常常会遇到即使我们在讲习当中都在所不免。我有一年在台湾大专佛学讲座，我开了一门课，好像是感应篇。感应篇大家晓得都是佛教的经典我跟大专学生呢开了这个课。有一次我下课的时候，在休息室里面喝茶，来了一位法师。这位法师一本正经的时候把我呵斥一顿他说你呀，这讲经也不错是个讲经法师，你为什么不讲佛经，你去讲外道的东西，把我教训一顿。我说我没有讲外道啊。他说感应篇不是外道是什么？我明白了，是吧？原来是指责我这一点。我说他虽然不是佛经啊，他是佛的法印印定等于佛经啊。什么法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誓助佛教。这算不算法印？他听了之后脸就红了，掉头就走了。佛法是非常开明的，不一定样样都是佛所说的，你任何一个人所讲的只要符合他的标准。感应篇里面是不是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就对了吗？那这佛的大印盖上了吗？那盖上就算是佛经了。这就属于意见意学实在讲弘扬佛法，讲感应篇不是我开头啊，印光大师开端的呀我们不过是跟在后头学榜样而已他老人家开端的这个过去他在定海普陀山的时候，定海县的知县请他到这个定海去弘法，他自己没去，他派个人去派个人去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胤祉文，也是道教的可见的老和尚有慧眼要救度众生，最初级的佛学就是叫他身心因果断恶修善这虽然不是佛学，是佛学的基础 好像盖房子，虽然不是房子，这是地基呀。你基础不稳固，你怎么能盖房子？所以我们想到大师苦口婆心的交接，真正有智慧，
有方便，
这不是浅学之士所能够明了的。唯是决定一心，头正直接。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有真实的智慧。决定一心，头直，头正直接，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勇猛精进。不得闻别人语，即有进退。决定不可以听到别人说几句话，自己就退心了，自己就怀疑了，心生怯弱。悔过落道，即是往生之大业。悔是回头，过就是怀疑不定，犹豫不决，听到别人怎么个说法了，自己怀疑了。落道就是退转，吃亏的是自己，不是别人的。而且这个利益的损失，那就太大太大了，把这一生往生的这个机缘失掉了。你说这个多可惜！往生西方世界这一个机缘，我们在大经里读过，许许多多菩萨念念所希求的，还求不到了。我们今天当面错过，你说怪谁？决定不能怪那些意见意学别解的心人，不能怪他，怪自己信心不定。不能怪别人。所以说自己要明了，要知道事实真相，自己要做得了主宰，决定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无论是自己修行，无论是教化众生，就是我们将这个法门，将这些经论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不可以受外境的影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